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寻秦记》，播讲人大山。第一卷第五章，大展神威。昼夜连续停停歇歇，赶了20日路后，人马都支持不住了。依照项少龙之言，捡了个易守难攻的山头，竖起了营帐。在夕阳的余晖里，项少龙和三个较高级的武士陪着陶芳查看四周的形势。极目是延展四方绿浪起伏的大草原，间中点缀着野林疏树和萦绕而过的河流小溪。大自然美得使人神往。陶芳忽生感慨，叹道：想起魏人，我也感到很矛盾。大晋的西南角被黄河隔断了一块，接着是险恶的山区，有表里河山之势，紧扼着秦人东来的唯一入口。三家分晋后，这部分给魏人承受了，只要魏人保持强大，秦人便被困在西方，不能东侵。哎，究竟我们应希望魏国强大还是衰没才好呢？项少龙问道：为何陶爷这么憎恨魏人呢？陶芳脸色一沉说：魏国自魏文侯以来便不住地四处侵略，不但削弱了我们的力量，还使秦人做大，成为心腹之患。现在的混乱形势，魏人实在是罪魁祸首，其次就是背信无义的齐人。我国连楚韩伐秦时，他们又来攻打我们，空让秦人趁机灭掉巴蜀两国，国土增加了1倍有余，都是短视之徒。另一个武士说：不过最蠢的还是楚怀王，秦人以600里的土地就诱得他与齐国绝交，结果孤立无援下被秦人大败于丹阳，斩首80000，汉中失守，郢都西北平翻进去，致使国势大挫。后来又被秦人诱到武关，活捉生擒，最后病死异地，真叫人既可怜又可笑啊。项少龙听得雄心奋起，在21世纪哪有眼前凭战争决定一切的乱世，只有在这里他才可以好好的发挥所长，如鱼得水。这时他越来越少想到回归的问题了。个人又研究了如何在山头布防后才分头进行负责的任务。项少龙领了30多人在四周的斜坡上设置陷阱土坑，以防止敌人摸黑来攻，又和陶芳定下了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听得陶芳不住地点头称许。这些天来一有空，项少龙便练习剑击和射箭，这些都是以前受训的项目，但当然没有像练习打枪那般的着重，所以现在才要加勤练习。对他这种全面的职业军人来说，什么武器都可以使得比别人好。他也虚心地向其他武士求教，更把他们的剑术去无存清，自创出了天马行空般的自由而又最具杀伤力的剑法。虽然仍感到不足，但一时间也找不到可以求救的名师，只好将就算了。到了夜深，他才回营休息。受到爱情滋润越发美艳骚媚的廷芳时刚醒过来，要为他换衣时，项少龙阻止道：今晚就这样睡吧，我有预感贼子会在今晚来劫营。廷芳氏吓得俏脸发白，颤声说：那怎么办才好？若贱妾落到马贼手里，将会大受蹂躏，岂非生不如死？项少龙把他搂入怀里安慰说：不用害怕，有我项少龙在，保你安然无事。我或者会留后抗敌，你和陶爷先到邯郸， 迟些，我再来和你会合。”廷芳氏花容失色，含泪说：“求老天爷可怜廷芳氏，保佑相爷。以前贱妾跟什么男人都觉得没有分别，但现在却知道若没有了相爷，贱妾可能一天都不愿活了。”项少龙知道这迷人的美艳女对自己动了真情，心中一荡，用舌尖拭掉挂在他脸上的泪珠，顿时想起了美残娘，暗想不让他跟来实在是明智之举，否则现在怕是要吓死他了。廷芳氏娇躯发颤，脸如火烧，一对秀目差点喷出火来，小口张了开来，不住的喘息娇吟，春情泛滥的情态诱人到极点。项少龙忽然停下手来说：“今晚我要保持体力，以应付任何情况，你可以忍一晚吗？”廷芳氏失望地呻吟起来，无奈点头答应。项少龙首次想到，假如没有战争，会是多么写意美好的一回事。廷芳氏吹熄了油灯，挤入这个男子怀里，弄得他也是难以自制。项少龙搂着一团热火躺进被窝后，柔声地说：“我忘记了问你，当日你有没有背着丈夫和别的男人偷欢？”廷芳氏的四肢缠了上来，咬着他耳朵轻轻地说：“他管得我很紧，但我却经常要陪他指派的男人，他高兴起来时会任由他的亲人朋友玩弄我，幸而事后其他的男人比事后他好多了。”项少龙心中暗叹，这时代的女性半点地位都没有，只是男人的附庸。听她这么说，那嫁了丈夫的女人和妓女实在没有太大的分别。想起了电影中的秦始皇，他的母亲便是由吕不韦送给他父亲一人的爱妾，便又觉得不足为怪了。极度劳累下，他睡了过去，忽然惊醒过来，原来急促的足音由远而近，廷芳氏也吓得醒了过来。项少龙吩咐他留在帐里，悄悄取剑出帐，迎上了神色紧张的李善，知道不妙，忙随他来到朝东的山头。陶芳和所有武士全起来了，伏在山头向四外张望。壮丽的星空下，表面看来沉寂的草原，宿鸟惊飞，间中还传来猛虎的吼叫声。陶芳脸色发白地说：“来了。”项少龙精通观察敌情之道，猜出敌人仍在远处，未尝何为之事，提议说：“陶爷不如立即带女人逃走，把马匹留在这里，由我率50个战士阻截敌人，翌日再在邯郸相见。”陶芳也知道马贼人数既多，又都悍勇狠辣，心生寒意，伸手抓着他的肩头，感激说：“一切拜托你了，定要保命到邯郸来见我，我陶芳会为你好好的照顾廷芳氏。”说罢匆匆去了。片刻后，陶芳和众女坐上马车，在其他60多名武士的拱护下，由另一边寻没有设下陷阱的通道走了。项少龙等立时忙碌起来，加强防御措施，又加深藏兵坑，多设绊马索、雷石一类的东西。3个小时后，马贼终于来到，听得山上箭马的嘶叫，忙把小山丘团团地围住，一时四周全是杀气腾腾的马贼，看得众武士心胆俱寒，因为声势上实在相差太远了。项少龙也是头皮发麻，不住地叫自己冷静。倏的一阵提声，两队各100多人的马贼分由东西两方往山上冲来。项少龙知道对方只是试探虚实，吩咐众人各守岗位，沉着气，不要轻举妄动。两队马贼开始侧骑 由斜坡杀上来，口中发出了尖锐的呼啸，却是令闻者心寒。马贼来到山坡的半途，分散开来，往上迅速的冲刺。木的最前排的马贼人仰马翻，不是掉进布满了朝天尖刺的陷坑，便是被绊马索弄倒了马儿，纷纷跌下斜坡。累的跟在后面的马贼也是横倒直跌，连人带马滚了下去。连锁反应下，两队近200人的马贼伤亡过半，溃不成军。众武士一起欢呼呐喊，士气大增。项少龙心叫侥幸，知道对方只是输在大意轻敌，在猝不及防下找了道，忙下令所有人移往斜坡下，藏身没有尖刺的深坑里，架起弓箭，准备应付敌人第二轮猛攻。四周亮起了数百个火把，照得山上山下一片血红。只见敌阵走来一个长着一把大灰胡的壮汉，傲然坐在马背上。陆止喝道：“杀千刀的赵国鬼子，我灰胡若叫你有一人留的全尸，以后再也不在道上混了。”项少龙暗骂对方愚蠢，这么一说，岂不是硬逼己方的人决一死战吗？项少龙自持臂力过人，朝灰狐拉满了弓，射出一箭，近箭抵达前势道已尽，落在灰狐马前10米处，但已叫马贼一起色变，什么人有如此的臂力？众武士心中喝彩，却不敢叫出声来，怕敌人发现他们的位置。号角声中，马贼纷纷下马，分作两重，由四面八方发动攻势。第一波的攻势由持盾牌长矛的马贼在火把照明下小心翼翼地摸上斜坡，破坏项少龙设下的陷阱，后面则全是箭手不住地放箭射往山上，掩护盾矛手的登山行动。却不知项少龙早藏到了斜坡中间的避箭坑内。这时众武士都对项少龙的料敌机先大感折服，信心大增。项少龙约略估计，对方现在尚能作战的人仍有近700人，就算能把现在攻来的400多人全部解决，对方人数仍是远胜己方，何况根本没有可能近歼现实攻来的敌人，加上己方必有伤亡，心中一动，吩咐身旁的李善说：“待会儿攻防战开始时，立即带10人到马栏去，听到三长三短的号角声，立即破栏放马，赶他们由东南面冲下山去，那时我们便由西路逃生。”李善连忙答应，自去找合作的伙伴。这时第一批马贼登至山腰，缓缓地破来，气氛紧张。灰狐则和300手下策马在东方布阵，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冲上来大开杀戒。这种场面项少龙仍是首次遇上，心脏不争气地狂跳了几下后下令道：“放雷石！”10多堆藏在草丛矮树后的树干石头被扯去了栏木，波浪般地朝下滚去，打得对方顿烂人翻。项少龙高喝：“放箭！”藏在坑内的武士纷纷现身，进箭像雨般地往下撒去，敌人正乱成一片，哪有反抗能力，纷纷中箭滚下斜坡，又伤亡了200多人。众武士军心大振，高呼喝彩。灰狐气得暴跳如雷，撤去伤病之兵，立即组织第三轮攻势。项少龙观察对方移动的形势，知道是将主力摆在了东面的山坡，那个地方也比较没有那么陡峭，暗叫天助我也，下令众武士逐一撤回山上。人数少也有人数少的好处，使敌人难以察觉他们的移动。待全体退到山上时，项少龙叫他们前来坐骑，说出了自己的计划。众武士听到可以逃生，精神大振，更是上下一心，全无异议。直到此刻，他们仍未伤亡一个人，对项少龙自然像天神般的拜服。 号角升起，马贼又从四面八方往上攻来，但余下近500的马贼占了大半是由东面登山。项少龙带马贼过了半山后，使人发出号令，一阵的马嘶践踏，百多匹野马由营北的马栏被赶得狂冲出来，众武士忙加入了赶马的行列，驱着马儿往东坡狂奔下去，又以长矛刺戳马骨，激起了野马的狂性。沙尘飞扬中，野马奔下东坡，往登上来的马贼直冲过去。项少龙没时间观看结果，带头领着50名武士冲往西坡，有安全通道狂奔下山。从这边杀上来的马贼只有100来人，猝不及防下给他们杀了个人仰马翻。项少龙心知这一招必大出敌人所料，灰狐并不知道所有女人都被运走了，哪想得到突围的只有51名骑士呢？东坡固然是乱成一团，但其余两坡的马贼纷纷来援，一时杀声震天。项少龙在军队里虽然习过骑术，始终不及这些由少便在马背上长大的马贼和武士那般的娴熟。冲到了坡下时，已落到了众武士之后，他们还以为他忠肝义胆，不顾己身来掩护个人退走。这个时候50名武士只剩下30多人，仓皇逃去。项少龙仗着惊人的臂力，用矛挑杀了几个缠着他的马贼后，正要跟上大队，忽然肩头剧痛，被近箭射中。项少龙吼叫一声，策马狂奔，慌不择路下只知道朝前疾驰，不一会儿变成了孤人单骑，在茫茫的草原前进。见马忽然失蹄，把他抛下马来，滚入草丛里，连箭尾都折断了。原来马儿终于支持不住，力竭倒毙。项少龙感到身体虚弱，头晕目眩，肩背处火辣辣般疼痛，浑身全是伤口处流出的鲜血，咬着牙爬了起来，取出陶方送赠的匕首，忍着剧痛把箭簇由伤处割开皮肉挽了出来，再撕下衣衫草草地包扎好。喉咙火焦般的发渴，他知道是过度失血的现象，苦忍着爬了起来。草原东处露出了一丝曙光，不知不觉竟奔了一夜，难怪马儿会吃不消。歉疚地看了马儿一眼后，踉跄逃命。